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咯，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啊，好多人出国玩，对不对？其实在台湾啊，自从疫情解封之后，不管是不是假期期间，都有很多人出国。那最近呢，看到了朋友去冲绳，我就觉得哦，好想去哦。其实我自己呢，在疫情之前有去过，而且我们挑的呢还不是旺季，我们是挑在好像228连假那时候吧。其实呢就好像是比较旅游的淡季，但是我觉得诶也还蛮不错的。虽然说呢不是非常阳光明媚的时候，但是其实天气也不算太冷。毕竟呢其实冲绳的温度啊，或者是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跟台湾还蛮像的。但是呢又有日本的风情，而且要买什么日本的小东西其实很方便，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冲绳在近几年来也是变成了大家的旅游最爱之一。但是其实除了旅游之外，在冲绳这个地方的族其实也是长寿的民族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常常看到了很多哇日本的什么长寿的一个饮食方式啊。那在当中呢，冲绳也被列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因为他们不管是在饮食或者是生活上面，好像跟日本的本岛又有一点点的不同。那在近几年来呢，其实有在冲绳这个地方有非常多阿公阿嬷级的网红，其实备受关注。像是今年90岁的冲绳阿嬷叫做大田吉子，她其实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哦。那她呢会站在冲绳漂亮的海边，然后呢跟大家呢来招手，然后说欢迎大家来冲绳看漂亮的风景哦，非常的可爱。她非常活泼，而且又自然的风格，就让她在不管是 YouTube 啦，或者是 TikTok 当中的一个账号，其实追踪人数我超过了50万人。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都觉得，诶，这个阿嬷好有趣哟、哦，那一定要长命百岁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存在。那为什么这个大田吉子奶奶她会开始来玩网络呢？其实也是因为她自己的孙子啦，非常的喜欢 TikTok， 发现呢她的孙子把她的生活日常呢放到网络上面之后，很多到冲绳的观光客都认出他来，所以呢他才在意料之外变得非常的出名啦。他说呢，其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跟全世界的人来展示出了笑容，来开心过每一天。所以呢他其实也是在冲绳哦近期非常红的一个网红阿嬷，也是乐活模范生的代表哦。 现年90岁，在冲绳的这个网红阿嬷呢，大田吉子，她说呢，她其实从年轻呢就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包含了像是车长小姐啊，电话的接线员，然后还经营过了民宿还有冰店等等。那现在呢，就跟她的孙子一起拍 TikTok 还有这些的短影音等等哦。那有时候呢，还会去当地的消防俱乐部来担任一些委员等等。她其实人际的互动或者是社交，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活跃哦。那其实呢，根据着美国心脏协会的一个追踪报告调查当中也显示，其实呢，社交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体健康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如果我们的社交是非常孤独、非常独立的话，其实不管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中风，甚至是死亡率都是增加了不少。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在美国、日本或者台湾，都是呼吁了我们不管哪一个年纪的朋友，其实也要多多的参与各种不同的社交。那除了像是参与一些社团啊，参与一些活动之外，如果呢可以持续做一些的工作或者是志工的话，其实在自然而然当中也是有跟人沟通的需要，那就可以借此呢锻炼一下大脑，来延缓了我们脑部的退化或者是失智症等等的原因呢。所以第一点呢，在冲绳阿嬷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保健之道，就是呢尽自己的能力做所有的事情，还有与人维持的好的一个人际交流的关系。那90岁的大田吉子阿嬷呢，她第二个养生保健之道就是呢，也是身体的活动了。她说呢，其实她早上都会跟着广播一起来做广播体操。那每一天呢，至少走3公里。那这个习惯呢，其实有80年来都不间断，就是从小到大都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活动和运动。那这也许也是她每天神采奕奕的活力来源。而且呢，其实在世界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些科学研究表示，那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多多运动，都可以让我们来产生脑内啡，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之外，也可以疏解这些的压力，还可以预防了骨质疏松，来强化了心肺能力。所以其实呢，适当适量的运动，还有做一些身体当中的伸展体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到底在这个90岁的冲绳网红阿嬷，在大田吉子奶奶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养生保健之道，让她可以延年益寿、长寿到老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乐活模范生的故事了。
「風が吹き抜け」
来自冲绳的歌姬下川里美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的有日本而且是冲绳当地的风情，对不对？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冲绳祭典夜。那在冲绳的歌曲当中，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都会喊着咿呀撒撒，所以以后呢听到了这样子一个很有日本风情的歌，然后又听到咿呀撒撒，就一定是冲绳的歌哦。像是我之前呢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个关于这冲绳文化的一个专题，那也讲到了很多的音乐，那在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不管是在当地的这一些民谣故事啊，或者是呢这样子一个非常热情的日本风情感受，其实呢这歌曲还蛮有特色的，对不对？也送给大家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是来自冲绳的90岁乐活模范生大田吉子奶奶她的故事哦。那其实呢在日本哦就是长寿的民族，对不对？尤其在冲绳这个地方，其实在近几年的研究当中也是长寿的蓝区。那这一位90岁的网红阿嬷是因为自己的孙子呢很爱拍这些的短影片，就把它放在 YouTube 啊放在 TikTok 当中，没想到呢意外爆红。那他呢也有养生保健的故事也跟大家分享。除了刚才讲到了社交还有日常的一些活动运动之外，第三个日本的这一位长寿的网红阿嬷的养生保健之道就是呢吃的东西了。那他说呢其实哦比起了像是什么白面条白饭之外的这种精致淀粉，其实他最喜欢吃的诶反而是像地瓜马铃薯哦。那其实呢在餐桌上面也常常可以看到用很多这种高鲜的蔬菜所做成的这种冲绳的杂炊啦，所以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蔬菜水果之外还有这些的地瓜马铃薯的这种比较单纯的淀粉食物，其实也是他的最爱。而且呢他的肠胃道非常的通畅，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便秘等等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他的养生保健之道哦。那对此呢其实在台湾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钟云妮医师呢他也表示说，其实哦这样子一个饮食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台湾大部分人的膳食纤维是吃不够的，那蔬菜水果其实呢要吃到了足量，才能让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是顺畅的，才不会让这些的老废物呢堆积在我们的肠胃道当中，是吸收了这些不好的毒素哦。所以呢要把我们的肠胃道净空排空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呢饮食也一大重点哦。接下来呢在日本的这一位冲绳的长寿奶奶她还有一个养生保健之道呢，就是有兴趣很多元了。其实她自己也说她的兴趣呢就是用树叶来编织一些的草制的玩具哦，像树枝蚱蜢等等。因为其实我觉得要编这样子一个小东西其实非常的困难，对不对？手指要很灵活啊，而且那么小的叶子树叶要如何编，其实真的也是手脑运用的一个可能。那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刺激之下，说不定呢也可以预防着我们的脑部退化的可能。那像是呢他除了像是会编织一些的草做的玩具之外，他也会背诵当地的歌谣在家中来吟唱哦。他说呢唱唱歌好像呢就可以把这些的烦恼吹到了九霄云外了。那在日本的这个精神科医生呢也证实说，其实呢只要透过自己的一个喜欢的活动，尤其像是唱歌等等呢都是有办法让大家来活化脑细胞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唱，跟着广播一起唱，或者是跟三五好友一起唱，其实呢都是有可以让我们脑部有些新的刺激来远离失智发生的可能。所以呢如果平常就是喜欢唱歌的朋友的话，不管是在家里面去外面跟我们一起唱歌，总之呢就开心开心的唱歌吧。不过说到了自己非常高龄的一个生活，当然难免也是会孤单嘛。因为其实在去年的时刻，她的丈夫哦94岁因为肺炎而离世，其实也是非常的长寿，对不对？哇，她的先生活到了94岁，她现在呢也已经90岁，非常的高龄。但是呢难免也是有在失去了枕边人，虽然说呢是儿孙还有什么可能曾孙都出来了，是满堂的状况。而且她平常 长其实也很常跟他的孙子一起去拍影片，但是呢难免大家还是会回归到了自己的生活嘛，偶尔独处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感到寂寞，但是呢他觉得这样一个独处的人生其实也是蛮正常，而且呢是蛮无可奈何的，但是呢他也学着接受，来积极的看待这样子一个人生，来克服了孤独。那他也会一个人去走走路、散散步，或者是看看书，甚至在生活当中自己找乐子，其实呢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从中开心起来，忘却掉这样子一个孤单的时刻，忘却烦恼，来迎接每一天崭新的日子，然后期待跟家人朋友再相见，然后一起去做活动运动的时刻。所以其实呢当然年纪渐渐增长，身旁的人尤其是老伴可能也会离去，但是要如何经历这样子一个孤独时刻，其实也是大家都要练习到的课题，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位现年90岁的冲绳网红阿嬷，叫做大田吉子的养生保健之道，就提供给大家在日常当中来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而紧接着来听到这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花铃。那这首歌曲其实原曲呢也是日本的曲子哦，所以呢在当中也会听到一点点的日本风景呢，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了。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了。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给你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是很多人长期有的一个毛病，但是大家呢都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痛苦，跟我们的灵魂之窗有关，那就是干眼症了。很多人呢都听过这个名词，但是不知道它到底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或对于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籍，由大块文化所发行的《我是眼科医师，我有干眼症》，邀请到的是李文浩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在谈到了这样干眼症，台湾的一般民众的就诊比例高吗？
蛮高的。基本上干眼症每年据健保局的资料，每年都以 10% 的几率一直在上升之中。
哇，
那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不适当的生活习惯，
对，
尤其是三 C 产品，
嗯，
啊，跟眨眼的动作有关，所以干眼症的数字在每一个医师的门诊中间都逐渐的在攀升中，那造成很多病患的一个困扰。
对，
那在门诊中间，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其实眼科各种门诊中间很多急重症，
对，这倒是
包括白内障啊、视网膜剥离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出血，那个青光眼，还有近视雷射手术，很多的急重症或者是自费的手术，所以很多的医生他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
但是偏偏干眼症又不容易了解，因为它涉及到眼睑的整个的结构，那很多病患不理解，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呢，他会到医生面前去就医，寻求解决，因为干眼症干起来的时候是真的很痛苦。
是，
但是偏偏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去跟病人解释这么一块。
对呀，
所以很多的病人就一直在中间没办法解决，所以我自己也是干眼症的病患，所以虽然是眼科医师，但是我自己泪水也是很干。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是眼科医师，你怎么
也会有这样子的毛病，对不对？
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因为我长期以来我都是用显微镜在手术，所以我都眼睛都曝晒在强烈的蓝光之下，强烈的光线之下，然后我又是山西族群，我是重症的 iPhone 的使用者，
真的，
所以我经常在跟他一样，在公车上、在捷运上，我经常都是滑着手机。
对，
所以其实眨眼次数是不够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就是很自然的，我也罹患了干眼症，所以我很清楚的去了解，眼症病患他们心中所想要求所急于解决的一些事情。
对，
但是偏偏在门诊，很多医生他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一块。如果一个要好好解释的话，每一个病人都去花很长的时间，这样坦白讲是没办法把诊结束看完的。
对，
所以造成很多的困扰。这也就是我一直想说那我应该抽个时间，在百忙中把我的 suffering， 我自己所深受的痛苦，
对，
包括我对干眼症的认知，把它写在这个本小小的书上面。
对，其实医师之前是在长庚执业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对，
将近35年。
哇，好惊人哦！所以看到了这个基因上面的疾病真的有非常的多。刚才医师呢也特别提到，其实很多的是那种急重症，是会马上影响到生活。但是干眼症就不像那些疾病，它是其实是潜移默化，或者是慢慢的影响到大家生活，但是大家常常会忘记或忽略。
基本上干眼症它带给自己的眼睛的感觉是干干涩涩、痒痒胀胀、痛痛、红红肿肿。
哇，
都是两个字，
真的哎。
所以你说它是重症，它不是，但是除非你是干燥症，这个
比较严重。
假如等一下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到干燥症的事情。但是对一般干眼症来讲，我一直把它归类，它是一种不适当生活习惯病，是一种不适当的生活的习惯所招致的一个慢性的疾病。所以要了解干眼症，坦白讲是应该从眼睑的构造去了解。
对，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有亮晶晶的眼睛 就要多扎眼。
嗯，
其实这个是在门诊的时候医生没办法跟你详细解释的。
对啊，不知道。
那我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眼睑的构造，就是说我们在两侧眼睛两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泪腺。
对，
那我们必须透过扎眼这个动作，它会刺激这个大泪腺去分泌含有自己生长因子的特殊的液体，那个叫做我们的泪水。
泪水，对。
所以我们的泪水其实可以很耸动的去讲说，它其实就是没有红血球的血液，因为它含有类似血清的成分，里面有很多的酵素，很多营养的东西，很多生长因子在里面。
对，
为什么它有这种特殊的液体，是因为它临近在角膜前面，它必须去维护角膜的湿润度，
对，
维护角膜细胞的正常的发展。所以但是它毕竟是水，它毕竟是水，它会蒸发。
对啊，
所以呢在环这个眼睛周边360度的皮肤里面，其实就是密密麻麻像蚯蚓那样的睑板腺。我在那个书上有写，它如果是用红外线照的话，它就是密密麻麻的像蚯蚓这样子。它的那出口呢就在眼睑的那条线那个地方，上下。
对，
所以扎眼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一个，它告诉我们的大泪腺分泌特殊的液体，特殊的泪水。但是它同时呢，它扎眼的时候就把上下眼睑缘那一层油就剥开剥开剥开，油盖住水，
对，
然后透过结膜表面的状细胞产生黏液，所以油包住水黏在角膜上，构成我们三层很坚固的一个泪膜。
对，
所以我们见光成像第一道防线就是这个泪膜。所以扎眼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那现在问题来了，看山西，
对啊，
我跟大家讲就是都曝晒在强烈的蓝光之下，因为电脑还好，手机就不行了。手机它是进我们的眼睛，
对，
那里面的蓝光呢，在还没有散射之前，已经
进入我们的眼睛。哦，
所以人家说100年前是在床上吸鸦片，100年后是在黑暗的房间滑手机。所以手机的蓝光其实是造成我们眼睛很大的伤害，在还没有散射之前就进到眼睛，所以它会造成近视，造成干眼症，造成白内障，造成黄斑部的水肿甚至出血。所以呢扎眼这个动作，就我们直视着手机直视着荧幕的时候，其实扎眼次数是不够的。不够的情况之下，那个油就没有用到。油没有用到的话就阻塞在那个出口那个地方。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呢就造成睑板腺的失调。睑板腺一失调，油盖住水，水就一直蒸发。就造成干眼症。
哇，
是。
其实眼睛的构造不要小看，就是我们每天都觉得说哇，就是张开眼睛就是这样子，但是它其实构造或者是它相关的连结真的是很缜密的，对不对？
对啊，对对对，
难怪是灵魂之窗。但是大家真的要多注意，像是刚才医师特别讲到了，其实我们的泪水呢其实就等于我们的眼睛加湿器的这样子一个功用，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保湿很重要。
对对对，
所以扎眼睛其实我们也要好好的练习一下。哦，
对，扎眼就是要让自己，当然不是说要告诉病人一天到晚就这样的眼睛这样扎，但是有空的时候眼睛慢慢的闭，慢慢张，慢慢闭，慢慢张，让这个油能够充分的使用。
对，
那当然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要三多，就是多清洗，多扎眼，多热敷。热敷就是让这个睑板腺通透。
对，
让它通透的时候呢，它油就会自然的浮在那个眼睑边缘，然后眼睛一眨一闭一眨一闭的就会张开，然后油就会盖住水。那我常开玩笑就是说，有的人洗脸洗了一辈子，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去清洗眼睛周边的地方。
这倒是。
所以有空的时候呢，就跟听众朋友建议，就是说手掌心，当你洗脸的时候，手掌心加点肥皂水啊，洗面乳啊，
对，
眼睛闭上，
眼
睛闭上，然后轻轻的在眼睛前面揉一揉，冲一冲，洗一洗，眼睛不要张开。很多病人都说啊，那呢，我那个肥皂水就进到眼里面去了。不用担心，因为你眼睛只要不张开， 肥皂水洗面乳可以清洗，是洗得到的，洗得到眼睑边缘的。啊，那个时候呢，你就顺便的用热热的毛巾热敷一下。
嗯，
不是要让它血液循环，当然血液循环也对啦，但是它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睑板腺通透。
对，
那它通透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让油就很自然的浮现在水前面，就像女生的面膜，油包住水就能够保湿。
嗯，
原因是这个样子。
对啊，可能大家真的洗脸洗一辈子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眼睛周围呢我们都认真清理一番了。从今天开始之后呢就知道，但是医生一直提到就是保湿的重要性。那我们其实很多人知道自己哎眼睛很干，我们知道要保湿，但是呢常常会用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点那种人工泪液，或者是像是很多日本只要去日本玩的都会带很多的那种各种眼药水。那其实这样子眼药水的使用或者是人工泪液的使用，是真的对我们的眼睛的保持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吗？
是有啦，但是人工泪水嘛，
对，
在泪水前面加人工两个字，就是说它就是人工嘛。
对啊，不是真的
啊。人工的意思就是说水加化合物。
嗯，
它当然里面有很多保湿剂啦，有很多的增稠剂，增加粘稠的增稠剂，很多复形剂，当然最重要就是防腐剂。
哦，
那这些东西 mix 在一起，混在一起加水，
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泪水。
哇，
那各家厂商当然都有他们
配方
、哦，独树一帜的配方，就像我刚刚讲的各种增稠剂啊，增加粘稠度啊，增尿酸啊，还有可能有的是加一些油啦，让油能浮现在水面前保湿啊什么的，都对，都没有错，
对，
但是里面多少都有防腐剂。
哇，
那现在问题来了，各家的大厂也都强调，诶，我的防腐剂是 OK 的，我防腐剂是可以蒸发的，我的防腐剂是大分子的，我防腐剂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对。
嗯，
啊，点了以后也都 OK， 但是就是不要点的太频繁。
对，
因为点的太频繁的话，
这倒是
就是都是点，点，就像我们胃痛，我们要吃胃药，但是你不能一直吃。
对，哦，
咳嗽你可以止咳，但是不要一辈子一直吃止咳药。
对，
一样眼睛有舒服点人工泪水是 OK， 但是奉劝各位不要一直点，啊，也不要自己去买
成药
来点，所以要买人工泪水最好是能够就医，让眼科医师给你一些适当的建议。那刚刚子荣您提到日本的那个药水，其实日本人他就偏好这种，他那个是血管收缩剂。
哦，
有的人点了以后会发现说，哎呀，点了以后那个眼白会瞬间变得比较白一点，因为它让血管收缩，所以呢比较泛红的眼睛就会变得比较亮，
比较
白。但是坦白讲里面就是有薄荷的成分，
对，
有防腐剂，所以点多的话其实是点很多很多的防腐剂。
哇，
所以尤其是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如果你乱点这些药水的话，你想想看，它是浸润在防腐剂中间，
泡在防腐剂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对眼睛是一种伤害。
这倒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但其实这些不管是人工泪液或者是眼药水，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可能常常都会想说啊，我眼睛很干，我就来点一下，但很多时候会变成有点成瘾的状态，离不开它，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状况？
刚子荣你提到成瘾这件事情，干眼症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讲他会想多点。
对啊，
但是就像我刚讲，它是不适当生活习惯。
嗯，
当你没有把生活习惯改正，
对，
而一直去偏信点很多的人工泪水的时候，就像我刚讲的，其实它浸润在防腐剂中。
对，
那另外就是说成瘾，就是说有很多人他越点就越不舒服。
嗯，
那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他有时候他会焦虑，他会睡不着觉。
哇，影响到了。
有很多的病人他其实是在服用抗焦虑药，帮助睡眠的药 OK 的，但是呢偏偏这些药物它是透过自主神经系统去达到安眠，达到抗焦虑的效果，但是偏偏我们大类腺类腺是受制于自主神经系统，所以当你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包括一些抗组织胺、一些抗过敏的药，甚至有某些成分 的内科的用药、高血压的用药，其实很多都是抑制自主神经系统去达到目的。
哇！
但是偏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泪腺是被受阻的。嗯、
对啊。
那当泪腺被阻隔、被抑制的时候，它会造成代偿性的发炎，所以泪腺就呈现发炎的状态。那越发炎就越干。嗯，越干就越想吃安眠药，
对啊，
越安眠药就所以就这样，一个循环就变成成瘾、
嗯。
所以有很多的干眼症病患，其实我当医生的，我会告诉他们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生活习惯改掉，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药物要调整。
嗯，干眼症真的呢，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但是呢，大家有好好的去重视吗？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持续请到了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干眼症到底要如何在生活当中做好了预防保健呢？
这一次我又忘记了改变我自己，这一次我又轻易地相信你是唯一，一次一次地聚散分离使我怀疑，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情值得回忆，告诉自己伤心往事不该惋惜，一次一次提醒自己，这样的爱情转眼让它过去，但是你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但是你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给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心里让你飞入我梦里，总在爱过后黯然地分手，让我不能够从头想过这一次会不会错得更多。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被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会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0401，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李文浩医师来分享了干眼症相关的话题。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干眼症或者是眼睛很干涩的问题。但是除了刚才医师特别提到了像是很多的这些三高的病患或者是这些药物的影响，还有蓝光的影响之外，其实还有空气污染也会有影响我们的眼睛呢。
空气污染其实是整个大环境所造成的啦，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就是要清洗。就像我刚讲的，就是有很多的病人在我们检查的时候，其实是发现眼睛周边其实是很油腻的，
对，
油腻，然后很多灰尘粘在上面，所以清洗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刚讲的，不要只顾洗脸，要把眼睛周边肥皂水、洗面乳，
对，
顺带的洗一洗，冲一冲。热热的毛巾热敷，这非常重要。
对，可是医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前一阵子好像好几年前，在电视上面有一个广告，就是洗眼液，它是有一种类似液体，然后把它放在眼睛里面，然后扎一扎就可以清洗眼睛里面这些脏污。医生觉得呢，这是有效果的吗？
对于干眼症的热敷，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小小的医疗器材，有的甚至还强调有很多特殊的作用，都不反对了，但是要正确使用。
对，
所以我觉得热敷这是一个大宗旨啦，大目标，但是用什么的器材，最简单的方式还是自己的毛巾，湿湿的毛巾热敷。那也有的强调就是要干干的，干干的热敷器，热敷式的眼罩，那个是 OK 的。那至于说洗眼液清洗，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如果你的眼睛有发炎，有沾了很多分泌物，那当然你要用特殊的材料去做特殊的清洗。不反对啦，但是最好是都在医师的指示之下去使用、去服用比较好。
这很重要一个观念，要先跟大家讲，就是自己的身体，不管是眼睛或者其他的这一些，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其实就是请教了专业的医生才是最正确的解决之道，对不对？再度的跟大家说明了，其实干眼症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困扰很多人，像是有另外一个族群，像是长辈朋友，其实在65岁以上的好发率也还蛮高的。
65岁以上主要的还是睑板腺的失调，然后有一些不是很愉快的经验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大医院的话，其实有很多慢病，慢性病床，那很多的长辈呢，年轻人都没有时间照顾，都是外佣
看护
在照顾，那有很多卧床的老人家，很多长辈，有些甚至中风的长辈，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清洗眼睑周边。
对啊，怎么顾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己清洗的时候，其实眼睑周边其实都是睑板腺都是失调。年轻人的睑板腺失调还 OK。但是长辈的话呢，他睑板腺失调久了以后一阻塞，睑板腺是会萎缩的。
对。
当睑板腺萎缩的时候，你想想看，它没有油出来，没有油出来的话，油就盖不住水，
对，
水就一直蒸发，所以有很多长辈其实他是呈现一个慢性的角膜发炎，
哇，
甚至还角膜溃疡，
好严重
所以在很多慢病的病床上，其实看到很多蛮可怜的这种现象了。
对，
那另外就是长辈哈，尤其是女生、女性长辈的话，在更年期前后的时候，比例上干燥症特别多，所谓干燥症就是说，除了眼睛的干涩之外，另外它还有口干舌燥，
整个人身体，
对，然后皮肤有干涩的现象，甚至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阴道容易发炎，甚至有时候性交会疼痛，
哇，
那个时候如果甲状腺亢进或者是膝盖关节的问题的话，奉劝这些长辈这些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你就是休格兰氏症候群，就是干燥症。干燥症的话，就不是单纯的眼睛干涩而已。
对，
所以要跟免疫风湿的专家要配合，要做适当的诊断。一旦确诊干燥症的话，可能要从免疫系统去治疗，因为症的话，它所带来的生活的不舒服是远比单纯的 干眼症是更厉害的，
对，是全身性的，
对
不对？
对，免疫系统的问题。
哇，那在治疗上面，可能期程拉的就要比较长一点了。
对对对，没错。
所以就是，反正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把自己的问题呢做一点记录，然后自己哪里有可能时间点呢，可以稍微记录一下，然后就跟专业医生来做讨论了。
对，
所以真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在身体给的任何一个警讯。其实呢，都是希望大家呢可以越来越健康。但是干眼症的问题，其实呢也分了非常多不同的严重程度，那如果比较轻度的话，我们可以做怎样的一个生活的调整呢？
基本上从学术上来讲，干眼症是分四级啦，从一开始的眼睛的干涩，一直到第四级的刚刚讲到的角膜溃疡。那它级别当然必须靠医生正确的诊断，施予正确的治疗。但是其实我刚一直在强调的，它是一种不是生活习惯病，你所以会引起到第四级的程度，一定是从第一期开始。
对啊，
所以呢，要预防在先，不要发生了那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再来谈这些事情，有时是回天乏术的，
对，
有时候没有办法治疗的，甚至会造成非常遗憾的后果。所以呢，我一直在强调，干眼症是必须用预防的方式，用自己去处理。来预防它造成后来的因果。那基本上谈到就是多清洗，多热敷，多眨眼之外呢，人工泪水是 OK 的。那当然它进入到第二期第三期，当角膜细胞有受损的时候，除了这些人工泪水或比较特殊的含油的人工泪水，玻尿酸的人工泪水，或者是单支包装的人工泪水，乃至于凝胶式的人工泪液都可以点，
对，
在医师的指示之下都 OK。 那现代的比较更进步的方式呢，就是可以抽血，抽血，然后把血清萃取出来。萃取血清并不难，做适当的处理，其实把血清萃取出来之后，里面含有你自己的生长因子，自己的酵素，自己的营养成分，
对，
那个东西是更逼近你天然的泪水，因为是你自己的嘛，
比较不会排斥，
对 对，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去滋润，去保护角膜的细胞，免得它做引起到最后一个程度的时候，就角膜溃疡的话就很麻烦。
对，其实在这个干眼症，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可能就是眼睛不太舒服。但是想一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到眼睛的几率非常的多。像是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眼睛很不舒服，如果在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骑车开车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眨眼嘛。
对啊，
没有眨眼的时候，就像您在看
书啊、
看书、看手机一样。所以有很多驾驶朋友，他即使眨眼的次数不够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短暂的时间眨眼、眨眼、眨眼，
停红灯的时候，
对，停红灯的时候眨眼、眨眼、眨眼，很，因为那时候你不能热敷，那也不能去点药水，
对啊，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多眨眼，多多眨眼的目的就是让眼睑缘、眼睑边缘的那个油能够拉开、拉开、拉开，然后盖住水，
对，
保湿的效果就是这样来的。它是一种不适生活习惯所引起的一个困扰而已。
真的生活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让大家好好的调整一下哦。但是很多人就想说，那医师刚才讲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预防很重要。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营养保健的知识告诉我们说，补充什么什么会对我们的什么什么好。那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Omega 3这个成分了， 对我们眼睛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眼睛的保养品，当然我刚刚讲的除了物理治疗热敷之外，有的人会想说，哎呀，我要吃些什么东西啊？其实大家都会谈到耳熟能详的叶黄素啊，
对啊，
玉米黄素啊，那这些都含有 DHA。那 DHA 其实在 Omega 3 Omega 3里面，那 Omega 3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脂肪酸，我们人体不能制造的一个东西，
对，
那科学上是比较强调用高纯度的鱼油，高纯度的鱼油就是说 EPA 跟 DHA 这两种，让它纯度更高。那纯度更高，除了去补充 DHA 之外，也补充 EPA。EPA 它会造，其实它是一种心脏用药了，有很多心脏血管的专科医师，他会开 甚至建议就是使用 Omega 3这种脂肪酸让病人 来服用。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清血、哦嗯、不要让你的血液混浊。
对，
那对眼睛讲其实是一样，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它我们其实我们的血清就是等同我们的泪水、
嗯、对，
所以呢当你的血液成分好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睛是明亮的，
嗯，
所以呢补充 Omega 3补充里面的 DHA 跟 EPA 对眼睛相对的是重要的。
嗯，
那另外 Omega 3也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抗发炎。
对，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当您的泪腺受阻不容易分泌，尤其是受到很多药物的影响的时候，
嗯，
其实泪腺是呈现慢性发炎的状态，它是代偿性的慢性发炎。所以这个时候您的如果你服用适当的高纯度的鱼油高纯度的 Omega 3的时候、
嗯、
其实它也有抗发炎的作用。所以呢对眼科医师来讲，我们会建议补充 Omega 3、
嗯、
包括里面的 DHA 对黄斑部是好的，它的 EPA 对眼睛对干眼症也是好的。
嗯、
啊、当然很多食物里面都有这些东西的，
嗯，就大家可以适时的补充哦、
嗯嗯。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素，就是花青素，它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效果、嗯、
对，花青素还有虾红素这些东西对眼睛都是很好的。
嗯，所以大家呢、嗯、可以适时的补充哦、
嗯嗯。
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身体上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嗯、还是请教了专业的医师。
是的。
不过这本书籍当中呢，其实讲到了很多大家眼睛上面的这些问题和疾病，可能都困扰大家很久。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医生就尽量的呢，用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跟大家谈谈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干眼症、嗯嗯嗯，应该也花了非常多时间筹备耶。
其实这些知识都存在我的脑中了、
嗯。
那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钻研那种血清 PRP 所做成的泪水一段长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写这种东西，但是呢，跟大块文化的高阶主管郝董事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就一个疑问问我说。欸啊、你们医生写的书怎么都看不懂我说这很简单啊造神嘛、
哦、
就是写的越艰涩你会觉得说的学问越好、
哦、
那你就会去请教那位医师，那他们不以为然、啊、他们觉得说、欸、是不是可以改个方式、
嗯、
出版一本大家能够翻开就能够很轻松的去阅读的这种书籍。那后来讨论之后我选择了干眼症这个题目，因为很多人都有，
对啊，
在族群的统计上是 5% 以上，
嗯，好多，
台湾2400万人 25% 就是几乎600万，
对，
那再加上白内障手术、嗯、包括近视雷射手术，很多的眼科手术其实是某种程度的是破坏眼睛的表面的结构，
对，
所以呢干眼症的比例绝对是不止这个数字，
嗯，
再加上干燥症，
对，
哦，那更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品质，所以干眼症对很多很多的人来讲，是或重或轻的都会受这个干眼症所困扰，尤其是3C产品、空气污染，刚子荣你所提到的、嗯，所以呢，写这本书的谈的时候，
嗯，
就慢慢的就卷更章，
对，
变成一种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轻松的就能够阅读的一本书。那在编辑的过程中间也跟插画师有详细的讨论过、
嗯、
然后他因为我不会画画、
嗯
啊、所以呢透过插画师把我的理念画出来，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插画，那这个插画其实是我的理念、
嗯、
但是是透过插画师把它画出来，所以插画师很辛苦，他必须把我画的东西画出来不容易了。我觉得要很感谢大块文化这个插画师还有主编他们的辛苦。
对、嗯、这本书籍呢其实就可以放在居家常备哦，除了干眼症之外、嗯、还有一些我们在眼睛上面的一些议题，而且当中呢、嗯、还有很多的插画可以让大家辅佐、嗯、稍微更加的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嗯、还有这些的我们要注意到的事项。所以呢其实这本书籍不太容易，但是呢医生还是刚刚提到的、哦
嗯、
多清洗还有多热敷还有多眨眼，这是三个基本的原则和步骤、嗯、大家呢也不妨就从今天开始呢好的洗一下自己 己的眼睛做了热敷，然后呢适时的多扎，也让我们的灵魂之窗呢可以更加的明亮。但是呢如果有任何的干眼症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大块文化所发行的《我是眼科医师我有干眼症》。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李医师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李医师。
谢谢各位听众，希望这本书对大家有好处。
而今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内容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在今天当中所有的分享内容。我们在每周一到六早上的六点到七点，正声台北调频台 FM04.1 空中再会了，拜拜。
刹那是照亮了我的人生，我已经找到新的生命，不再像是水中的漂萍。我喜欢你那明亮的大眼睛，更喜欢你眼睛的柔情。像星星般一样闪亮，像湖水般一样晶莹，发出爱情的光芒，一刹那是照亮了我的人生。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